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3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海内外法轮功学员恭祝师尊过年好、明慧编辑部今年不提供神韵演出大陆光盘、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内外法轮功学员恭祝师尊过年好。每年中国新年来临之际，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和大陆民众都纷纷把贺词贺信寄到明慧网，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拜年，并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截至除夕2016年2月7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点，明慧网已经收到15033份贺信，并从腊月25日开始陆续发表出来。
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瑞典学员安妮说：“这么漫长的等待，就是为了能够注视正法，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这不就是在这样一个重要时期我们存在的意义吗？在我的心里有个愿望，就是多做些，我能完成什么，我就去完成。大法弟子的角色要比我在1995年想象的更严肃。”
2012年得法的河北新学员说，在这3年的修炼中，随时都能感受到师尊的慈悲呵护。2012年我姐姐也得法了，吃了40多年的药不吃了，两条腿原来走不了路，现在姐姐说，我现在想上楼就上楼，想下楼就下楼，大法太神奇了。之后我又和哥哥说了，哥哥也表示愿意修炼。我们兄妹3人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
吉林新学员说，大约在3个多月前，我被确诊为是一名肺癌晚期患者。12月份住院期间，医生说我的存活期只有10来天。期间，有一法轮功学员让我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照办了，同时还听师父讲法录音。现在我已出院在家，身体非常健康。
山东省一家大法弟子说，我们深深地知道，弟子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呵护，是师父把我们一个个从地狱中捞起，给我们消去10000年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洗去我们一身的污泥浊水，又用无边宇宙大法把我们造就成一个个崭新的生命。他们表示，只有学好法，向内找，修好自己，放下一切人心和观念，用法归正一切不正的，在最后的路上稳健地走好每一步，抓紧救度更多的生命。
黑龙江省一家族大法弟子12口及明真相家人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大法弟子们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弟子们一定珍惜时间，珍惜机缘，多学法，多发正念，多救人，做好3件事，随师大圆满。
吉林省大法弟子说，谢谢师父对众生宏大的慈悲救度，不管正法的路还有多远，弟子们谨记师父的教诲，用心做好三件事，来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北京大法弟子请师父放心，一定按师父的要求，在新的一年里更加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救度众生。
这些真挚的贺词和贺卡，见证着法轮功修炼者的纯正的信仰，见证着大陆百姓对法轮功的支持，见证着李洪志师父的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中国新年期间，明慧网总共收到贺信18940份，2014年为19856份，2013年为23065份，2012年为14344份，2011年为14028份，2010年为11007份。这些贺信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网络封锁和迫害，更多的大陆法轮功学员还只能默默地在心里祝贺。
2月8日，丙申年大年初一，香港风和日丽，部分法轮功学员一早来到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新年祝贺集会，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李洪志先生拜年，恭祝师尊过年好。明丽醒目的祝贺布幕，响亮的祝贺呼声及歌唱声，洋溢着欢乐又祥和的气氛，不时吸引路过的中外人士驻足观看。
1月31日，近千名台北的法轮功学员汇聚在中正纪念堂的自由广场，以集体练功与表演等形式向李洪志师父拜年。学员们齐声说，恭祝师父新年好，恭祝师父新年好。殊胜祥和的壮观场面吸引众多民众与国外游客，尤其是中国大陆游客驻足观看，纷纷举起手机相机拍照摄像。
在中国新年到来之际，法国中西方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埃菲尔铁塔下，集体向师父拜年，感念师恩浩荡，大家发出共同的心声，师父您辛苦了，感谢师父慈悲救度。很多学员表达了自己的感恩。法国女士艾莲娜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说，大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我变得乐观，尽管碰到阻碍困难，我知道我有办法过去，只要遵循真善忍来要求自己，一切都能过去。今天在这里给师父拜年，用着这种方式表达我们的感激，感谢师父每时每日对我们的看护，感谢法轮大法带给我新的生命。
下面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今年不提供神韵演出大陆光盘。鉴于为数不少的中国大陆学员把神韵艺术团授权提供专门为照顾不能看到神韵现场演出的大陆民众而明确限定只允许在中国大陆免费发行的神韵演出录像文件或光盘带到海外，鉴于在中国大陆也有不少学员以个人认识和喜好为准随意对待神韵演出录像的发行，对于这些人自行其事的行为已经干扰了神韵艺术团所作所要，神韵决定今年不再向中国大陆提供演出录像，特此转达和通告。明慧编辑部，2016年2月6日，乙未年腊月28日。
接下来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015年5月以来，目前已有20多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
河北43岁的刘永旺毕业于天津大学，曾是北京某外企公司的部门经理、总工程师，修炼法轮功后努力按照真善忍去做，深受周围人喜欢和尊敬。 在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遭受三年劳教、八年冤狱，在形形色色的残忍折磨下几经生死。2015年9月，刘永旺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
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周波在遭受中共第二次非法判刑四年后，于2015年11月19日回到家中，随后于2016年1月20日通过最高检官网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对元凶江泽民的控告状。周波是1997年4月跟随母亲开始修炼法轮功的，那时他还不满18岁。1999年7月20日，被告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周波曾多次被绑架，被两次非法判刑，遭受了各种酷刑迫害。
山东新蔡市63岁的农民徐勤礼，练法轮功后全身的病都好了。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被迫害流离失所两年，入监狱受酷刑三年半。出狱时右臂伤残了，不能干重活。2015年9月1日，徐勤礼控告江泽民。徐勤礼说，进狱前我身体强壮，现在的我身体残疾，连给人家看门的活都找不上。在出狱时，一个服刑人员对他说，真没想到你能活着出去。法轮功学员素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2016年1月30日，为迎接中国新年的到来，由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来到著名的旅游景点马六甲历史古城。学员们乘坐左右两侧都挂了法轮大法横幅的双层巴士，环绕马六甲市中心主要街道和景点沿途演奏，把佳节欢乐气氛和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当地民众和游客。有民众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到来。来自吉隆坡的 King Sam 先生知道法轮功被残酷迫害的真相，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难过地表示，很残忍，试想一下，法轮功学员都是我们的亲兄弟家人，我们的感受会是如何？这是十分残忍的。在马六甲巴士总站，三位结伴一起等待巴士的学员生了解法轮功真相后，签名刑事举报江泽民。
美国阿肯色州小吃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们每年都会参加多个社区活动，向当地的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及揭露在中国发生的迫害。2015年10月至11月期间，学员们共参加三个城市的七个社区活动。在罗梭威利节上，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大声喊已经走过去很远的爸爸，他说，爸爸，你需要签字。他的爸爸读了真相展板及小册子后，马上在签名本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谴责中共的迫害。在小石城亚裔节上，法轮功学员的展位旁是阿肯色州菲律宾协会的展位，负责人 Tito 先生仔细地询问了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在明白了签名的意义后，他说他要和每一个参加活动的菲律宾人去讲，要让每一个人都表态，因为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他从展位上拿走了一个签名的夹子，过了一段时间，他拿回来三张签名表，大约三十几位来参加活动的美籍菲律宾人士都签名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的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素江遭拘留，上海周贤文女士申诉到法院。上海市杨浦区法轮功学员周贤文女士2015年依法向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2015年7月28日遭杨浦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拘留五天。 为此，周贤文于2016年1月27日、28日两次向上海市杨浦区法院递交行政诉讼状，要求撤销对他的非法行政拘留处罚决定，并予以赔偿和道歉。杨浦区法院人员看到是法轮功的案子，就说上面有规定，法轮功的案子不能接受。对法院人员这种公然无视法律的行径，周贤文随即给杨浦法院院长写信，再次指出修炼法轮功合法，希望法院能依法办案，真正为民做主，为民伸冤。
赠送年画福字贺新年，吉林市刘胜超遭绑架。中国新年来临之际，吉林市法轮功学员素明英、倪玉仙与刘胜超向民众赠送年画福字贺新年，遭丰满区白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目前，倪玉仙的女儿28岁的刘胜超仍然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家人请了律师，素明英、倪玉仙以取保候审的形式回到家中。2016年1月30日上午，三位学员在白山鸡冠山集市上向民众赠送大法真相年画福字时，被吉林市丰满区鸡冠山村妇女主任构陷，因素明英、倪玉仙血压高，看守所拒收，警察又把他俩送到长春公安医院所谓治疗，他们两人不配合，医院没收，警察又把他们拉回吉林市。素明英、倪玉仙一路讲真相，挽救被谎言欺骗的警察，回到派出所又录了一遍口供。他俩说法轮大法好，镇邪灭乱，法轮大法是正法。最后警察拿着所谓的口供让他俩看，并说你看好了，我写的可是法轮大法是正法。最后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放素明英、倪玉仙两人回家。
浙江温州法轮功学员陈静遭无理退学。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陈静，因溯江，自2015年10月27日起，遭温州市瓯海区公安分局楼桥派出所警察叶小新等骚扰。警察还伙同学校及医院，多次给陈静及其家人施压，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12月1日，陈静被学校无理退学。之后，温州市瓯海区区委610主任林淼江等人多次找陈静的家人谈话，想通过他家人对陈静施压。林淼江等人还以路过为名，去过陈静家里一次。此后，他们还以各种借口要求见陈静。
严正声明，本周69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0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八年前的网友的忏悔，作者台湾大法弟子。那天一位网友来找我，他说以前我们用 QQ 聊过，当时我中毒太深，对你的言论还不屑呢。他告诉我八年前他曾经跟我在网上聊天，当时我告诉他关于六次学潮的事情和共产党的杀人本性，他则是不断的骂我说要举报我。他给我看当时的聊天记录，时间是2008年8月31日下午的4:19:58。网友说当初说你是反国家，我真是太愚昧了，没办法，从小就被洗脑教育，中毒太深，失去了独立思想。翻墙软件也是你当初告诉我的，当初虽然反驳你，但是我幸好把你给我的网站保存起来了，当初看了一次就没看，也没怎么在意，后来自己醒悟了，开始翻墙。很多人被共产党洗脑了，中毒太深，我也庆幸自己能够醒悟过来，没有被他毒害，还要谢谢你啊。他还告诉我，你们的大法我不是很了解，大陆把它定义为某教，但是我知道我小时候周围有好多人练，的确是强身健体，修身养性。我现在再看那里面有着深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里面，引导人内心向善。我谢谢这位网友让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他说谢谢你给我知道这些，看到这些， 让我感到我应该更大的包容去对待那些被中共蒙骗的网友们。
人心与因果。东北地区三甲医院的一名护士感谢李洪志大师，向李老师拜年。我是大陆东北地区三甲医院的一名护士，得了颈椎病， CT 片、核磁盘都显示神经受压迫，一个胳膊疼痛麻木，肌肉萎缩，胳膊也变细了，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非常痛苦。到大陆治颈椎病最权威的医院北京医大三院，专家建议手术。到解放军301院，专家也建议手术。我非常害怕手术，因为手术非常痛苦，还有并发症。再说手术也不一定100%的成功，而且手术费用也很高昂，因此我陷入困惑当中。当时我们医院的一位医生，他是练法轮功的，他告诉我，默念法轮大法好，颈椎病就能好。我念了不长时间，胳膊就不疼痛了，也不麻木了，肌肉也不萎缩，胳膊粗细也恢复正常了，胳膊也有力气了。现在已经过去5-6年了，再也没犯，颈椎病痊愈了。我没花一分钱，也免遭了手术的罪。我衷心感谢李洪志老师。尊敬的李老师好，在新年到来之际，祝您新年快乐，衷心的感谢您。
不知感恩的生命的悲哀。大陆来稿，1999年7月20日，恶首江泽民发动了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我夫妻俩到北京上访，被中共迫害，把我从事业单位遣送回老家。我俩顶住压力，讲真相，救度被谎言迷惑的乡亲。2008年一天，我送货到本村一户农家，在闲聊中我得知，该户主老昌年前被诊断为食道癌已有半年，现在牛奶都咽不下，吃多少吐多少，已经快不行了。征得他妻子同意，进到老昌的房间，只见他身穿着汗衫裤衩，斜躺在床上，整个人都脱形了，消瘦的皮包骨，眼睛显得特别的大，大腿肌肉萎缩的像根棍，说话无力。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然后跟他聊起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殊胜，以及我夫妻俩在法轮功中亲身受益的经历。同时我跟他说，病是人自己的业力造成的。他说，我这辈子也没造多大的业啊，让我50不到就摊上这病。我跟他说，别怨天怨地，人所有的苦难都是自己的果报。我还跟他说，中国共产党历次运动不知害了多少命，残害了多少百姓，造下了无尽的罪业，加入了党团队就是中共的一份子，也得承担其所造下的业债。我问他是否加入过团队，他说他入过团，我叫他把团退了，就不用承担中共所造下的业债，就会有好的未来，同时神会帮他从共产恶魔的魔爪中解脱出来。他同意了，我给他做了三退。同时我教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福报的。他接受了，叫我写在一张硬纸上，他好时常念。在旁边还有一位隔壁邻居大姐，也听得很入神，并不时地认同我说的理。一个月后有一天，我在街村头杂货店看见老昌牵着孙女在买东西。我刚回到店铺，就高兴地对妻子说了此事。他不是得了癌症快不行了吗？妻子满脸诧异地问。我说，我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还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得了福报了。我俩很高兴。没过几天，老昌的老伴跟那位隔壁大姐到我们店铺购物。那位大姐跟我说，你教老昌那两句真管用，你教他后，他一有空就念，这不慢慢就能喝下稀食了，也不吐了，现在能吃一碗面，这不脚也有劲，能下地走动了。我跟他说，你也明白大法好，邪党恶，你也会得福报的。这时老昌的老伴赶紧扯那位大姐的衣角，叫她别讲，快走。有一天在路上，我碰见老昌迎面向我走来，我刚想跟他打招呼，他把头撇向一边，赶快走开了，好像很怕见到我。我感到很奇怪。又过了一个多月， 一位村民跟我说，老昌病情恶化，起不了床，走了。我听了感到可惜，怎么会这样呢？后来听说他弟弟弟媳回来看望他，见到老昌恢复得那么快那么好，好奇地问他是咋回事。他说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不觉身体就一天天见好。他们听了非常惊恐，因为他弟弟是县文明委办公室主任，而弟媳是乡妇联主席、民政办主任，他俩千叮咛万嘱咐别到外面去讲这是念法轮大法好得的福报。他们怕外人知道了他俩工作不保，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迫害人的手段毒辣残酷，株连亲朋。老昌癌病好转后，许多认识他的人问他，当时家里都准备给你后事了，是什么奇方异药把你治好了？他总是支支吾吾，不敢说实话。一个生命在大法中得到救赎，却不能证实大法，更不知道感恩，这是中共强权政治下一个生命的悲哀。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有良知的人都会感恩。老昌如果能够大胆地讲出来，是法轮大法救了我这条命，那他就真得救了。
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恭祝慈悲的大法师父新年快乐。我是一名大法弟子的家属，虽然没有修炼，但是2015年，我和修炼法轮大法的妈妈经常读转法轮，我觉得自己也在大法中受益。2015年，我生下健康的宝宝，找到了新工作，宝宝一直健康快乐成长。我觉得这些都是大法师父一直在呵护我，从心底里感激您。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代表我的家人祝您新年快乐，希望越来越多跟我一样的常人能正确认识法轮功，改变破旧的观念。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讲真相的能力是修出来的。很多同修把自己讲真相救人效果不好的原因归结为知识贫乏、不善言辞、对方悟性低等原因，认为只要知识丰富，能说会道，就容易讲真相救人。其实不是，在听真相得救的问题上，常人有很多干扰因素，有自身的和外来的。自身的干扰因素有思想业、观念和党文化因素等，外来的干扰因素有黑手、烂鬼、旧势力因素等。能否把对方救下来，常常不在于我们有多么丰富的知识，而在于对方是否信任我们，是否相信我们讲出的话。而这个让对方信任和相信，却是需要我们修出来的慈悲。我们只有把自己在讲真相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执着、魔性等找到、修掉，把心修纯了，修出善和慈悲来，对方才容易信任我们，才容易相信我们讲出的话。一位老年同修在劝三退时，没有丰富华丽的词汇，只是简单地说，闺女入过共青团和少先队吗？天要灭中共了，退了才能保平安。对方一听就同意了。为什么呢？或许这个女孩不懂什么叫天灭中共，不懂什么叫共产党腐败，但是老同修一开口，其背后邪恶因素就解体了，本性的一面就显露出来了，女孩就相信了老年同修说的话。有的同修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劝退几十人，为什么？因为这个同修一开口，对方就信了。讲真相救人的过程，其实就是冲破人这些障碍因素的过程。我们修到一定程度时，这些干扰因素能被我们轻易的解体掉。修到一定程度时，我们说出的话能直接打到对方意识的深层。 在讲真相问题上，很多同修都强调自身条件多么不好，其实有师父有大法，只要你在讲真相的方面认真修自己，尽心尽力去救众生，那些缺陷都能够被弥补解决，你也能开辟出自己的救众生之路。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过一句话，我说你要是用善心，完全没有自私的，没有想到自己一点儿，完全是为别人好，你跟他讲出的话，他会被你感动得掉泪。如果你讲出的话中基点目的是为自己，每句话还得左右逢源，哎呦，他可别误解我这个，别误解我那个，我讲这话别叫人抓话瓣儿，什么东西你都有，在脑子里活动出来那个话带着的信息就非常的不好。你如果真的是善心，没有自己的任何东西，讲出来的话就是单纯善良的。从师父上面话中我悟到，要想使自己说出的话能打动对方，要修善，要修去我，修去私，还要修出为别人的心。讲真相过程中需要纯净自己的心，要放下在人世间形成的那套繁琐狡猾的思维方式，放下怕心、顾虑心、看不起别人的心、分别心等人的执着。在讲真相过程中，对方任何不好的反应都可能是我们的执着魔性引出的，碰到任何矛盾都要找自己修自己，我们泛起的每一丝人心都有可能引起对方不好的反应。我有几次看到表情不善、中毒较深的人，心中起了不纯的一念，这人不容易救。当跟对方讲真相时，对方理都不理，扭头就走。在讲真相中，怕心是经常困扰我们的心，带着怕心偷偷摸摸、瞻前顾后，往往说不服对方。在讲真相过程中，我把自己当神，马路上劝三退时，不考虑身边是否有特务警察，心里始终相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话，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由于信师信法，我很少遇到危险，为了去怕心，我常常去救110岗亭前的有缘人，路上遇到有缘的警察，多数情况也会去救。在讲真相中，顾虑心也是经常困扰我们的心，说话过程中总担心救不成对方，说话怕这怕那，躲闪逢源，时东时西，对方会反感。努力去救人，把救人的结果放下，堂堂正正，坦坦荡荡。3年前，我是从一个非常不好的状态中走出来讲真相的，大脑中几乎装满了旧势力加入的不好的物质，思想转不开，几乎思考不了事情，很难用心救人。在艰难中，常常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过去那个修炼的人用绳子爬进去之后，把绳子割断，就在洞里修炼，修炼不出来就得死里头，没有水，没有食物。我想，师父让大法弟子做3件事，让我们去救人，自己目前就是这样的条件，就是要在这样的条件中拼着去救人。最初讲真相时，不敢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更不敢劝人三退，只是到人多的地方去聊天，聊天中顺便把我们被迫害的真相讲了，后面才敢劝三退。在讲真相中，我努力修自己，看到对方一丝不好的表情，我都会去找自己，每次都能找到自己人的物质。为了多救人，平时工作生活中尽力修掉私，修掉我，尽力修为别人。随着自己执着的逐渐修去，我说的话越来越能打动人，劝退人也越来越容易。在我面对面讲真相2年时，我就能在几分钟内劝退一个人了。到了面对面讲真相的3年时，经我劝退的人数已经有6000多人。在讲真相中，师父逐渐拿掉了我头脑中的那些不好的物质，逐渐给我开智开慧。师父安排我认识的2个不很善言辞的同修， 我经常带着他们讲真相，他们走入讲真相不久，师父就给他们调整了状态，讲真相比过去顺利了很多。其中一个单位的同事夸他能说会道，他们现在已经能够单独上街救人了。最近我自己的能量更强了，一接触常人，对方背后的邪恶因素就解体了，也能制约常人了，即使遇到恶人，对方也不容易恶起来了。正法走到最后了，我们一定要精进加油，每一天让更多的生命被救度。个人所悟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当年的问询说起。很多年前，修炼状态极好时，在一种充满慈悲与悲伤的状态中生出一念，如果没有这场迫害的发生，众生都能进入新宇宙，该有多么美好。没有师父的艰辛，没有旧势力的迫害，没有大法弟子的悲壮，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不好吗？这一念既出，似乎带着一种无可阻挡的力量，萦绕心头，充塞心间，久久不去。于是去向另外空间询问，怎样才能避免99年天地大劫的发生？一层一层往上，直至当时自己能达到的层次之巅。层层空间生命无奈摇头，没有谁知道解决方法。似乎这是无法避免、无可挽回的。无奈仰望星空，天空此时仿如波浪翻花般层层打开，一道金光穿行而下，如神韵里那种黄钟大吕般的红鹰立体式打开。如果99年时大法弟子整体上能理智清醒地从法上认识法，用法做指导，深入地改变自己，并恒定在这种理智沉稳的真修状态中，那99年这场迫害就可能不会被安排发生。里面还有很多高深庞大的内涵，比如一切均由大法弟子而定，大法弟子的威德，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大法弟子主掌天地等等等等，不尽言表。师父在世间讲法，也多次苦口婆心地从不同角度阐述过这些法理。以往在人这层壳的作用下，学法中虽然知道这些道理，但那种知道却很漂浮空洞。在这个状态经历中，对这些法理的认识才逐渐破除了人表面思想的不稳定和那种浅薄，真正突破深入微观，庞大内涵深深烙印于心，进而联想到即使迫害已经允许发生，如果大法弟子能达到上述标准，那今天的迫害形势会不会没有那么严重？世间正法与救度众生的形势会不会更好，才能真正力挽狂澜，达到师父所要呢？而这一切的根本现在已经明了，虽晚也未完全失去机会。师父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时间给我们，看我们究竟能做到多少对转法轮的学习体悟以及对照实修。相信今天的大法弟子都不知道学了多少遍转法轮了，但我们真正学明白多少呢？参悟转法轮十几年，背后内涵多次给予展现，有的是直接演化立马空间的场景去经历悟道，有的是心里豁然开朗，瞬间就明白了某一层法理。这些法理携带着庞大的能量，立体式的、超越时空式的、心心相印般直接烙印于心。有的是浑浑噩噩的大脑猛地像被巨斧劈开一条裂缝，清泉随之涌出，大脑变得极为空灵清醒。也有对转法轮及师父的诸多讲法烂熟于胸后，十几年来随着对文字表面法理的理解明白，在实修中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融会贯通等等。其实仅单对大法表面文字的理解就能指导修炼到很高层次。 比如有一天学到转法轮第四页时，浑身一震，脑海里瞬间清醒空灵，立体式的接触到这段法的一层内涵，其中包括造就三界的原因，大法弟子为何下世，大法弟子应该达到的修炼状态，特别是群体和社会关系两个词组不停地在脑海里翻腾闪耀，烙印深刻。我体悟到，三界是宇宙最低的空间，人世间是三界中更低的空间。今天的中国大陆社会又是最不好的十恶毒世，世人性神的底线极低，人人勾心斗角，个个相互冷漠为敌，在正常情况下早就应该淘汰毁灭，像以往的历次史前文明一样。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空间，这样一个社会里来传大法，归正一切，救度一切，其实是一个检验，检验大法所造就的第一批生命大法弟子，在宇宙面临最后毁灭的时候，与最低层次的空间里最最败坏的这样一个社会群体里，能否处理好与社会的关系，与世人的关系，与修炼者之间的关系。那怎么才能在人世间以至高层、更高层、更更高层空间都能处理好群体的社会关系呢？关键就是生命需要具备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觉。如果今天的大法弟子在人类社会里能修到这一状态，无论遇到什么磨难与麻烦，都能恒定不变地保持在这种状态里，那未来宇宙各层王和主所负责的天体将坚固无比。说到这里，多说几句。我曾接触各地一些大法弟子，都还是很不错，有思想，能独当一面的。单独深入交流时，他们都真心袒露，觉得先他后我、无私无我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自身做不到，观察其他大法弟子也都做不到。感叹这句话可能更多演变成了一句口号，或者说美好愿望。我觉得这个事情要从两方面讲。一是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的确有许多大德大智者都把生命往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方向引导，结果因为种种原因，只能起到为今天奠定文化的作用。而这次是我们的师父亲自来做，并且是用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大法来解决问题。二是这些大法弟子由于修炼的问题，大法并没有给他们在这方面予以展现，他们也就不知道这方面法的真正标准和状态是什么。在人心和常人思维状态作用下，对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认识，很多时候掺杂着人情和推向极端状态，观念重的受到触及还会人心反弹。有次在学转法轮，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一节时，大法让我对生命应该达到的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那种标准以及状态表现有所体悟，所以马上深自警惕，心里不停地告诫和内视自己，怎样才能避免犯下旧世里同样的思想和行为。虽然师父一直就没有直接告诉答案是什么，但自始至终萦绕在心头的那种感觉却在不停地起悟我，生命那种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从内之外的表现状态是什么样。这种标准或者说状态吧，可能只是针对我当时层次所要求，但即使这样，就算我心里已经明白，也无法用人的语言准确表述出来。或许高层次的真法根本就不是人的语言和文字能形容到的，我也只能尽量去阐述，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吧。首先得有把自己放得极为渺小的心态，面对宇宙，面对其他生命，有那种仰望星空，自己只是浩瀚星群里一个小小粒子的心态。无论身处宇宙高低哪层空间，无论别的生命尊重或疑惑怎么看待，无论面对或低或高的生命，抱定这样一个心态， 无关环境和事情的变化，也非虚假的表现。如果生命能怀着渺小之心仰望宇宙，就比较容易做到放宽胸怀，扩宽思维，即使面对不理解的人或事，也能尽量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生命没有这种渺小，容易形成自大、自我，旧势力就是这样逐渐偏离变异的。其次，会有谦虚恭敬的表现状态。这种谦虚恭敬不是内心为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指责而面面俱到的圆滑，也不是党文化浸泡中形成与人打交道时表面的虚伪谦虚，更不是常人社会中那种人情化的谦卑，而是由内而外自然生成的谦虚恭敬。有点古人所说沉于内而行于外的表现，也可以说是正心诚意。生命没有这种谦虚恭敬，心就会不正。修炼者如果没有这一点做基础，即使你修到一定层次或境界，甚至处于见悟或高度见悟状态，最后也很容易出问题掉下来。最后，重要的是客观理性，特别是面对自己所不理解的事情或生命时，更要谨慎，不要随意的下定义或评论。生命没有这种客观理性，容易生成固有僵化的观念，从而在固有僵化观念的带动下做错事。当你明悟这个标准，或者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时，你心里自然就有种力量。有的是大脑里会自动生成一个强大的思想念头，也就是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念，带动着你人的一面，尽量站在别人角度去为别人考虑。这时候已经不是人的一面，强为的让自己如何如何为别人着想了，而是一种自然内在一种自动的机制在带动。先说到这里，个人在当前层次上的认识，仅与同修交流。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觉缘的文章。不自觉求来的磨难，在正法修炼过程中，有时不自觉的求也很危险，因为那同样是旧势力毁人的把柄，弄不好同样会给自己的修炼造成磨难。例如我们地区一个同修，春天种地的时候发现地边生出一棵枣树，影响耕种，就把它挖了下来。挖下一看，树根和树干正好是一根拐杖的材料，就想我把它做成拐杖，说不定还能用上，于是就拿回家做成拐杖存放起来。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同修就开始腿疼，很快发展到不拄拐杖就不能走路的地步，最后只好拄起了拐杖。这个同修也知道这不是病，因为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这一定是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他也曾多次向内找，也没有找到这是他说不定还能用上的这不正的一念求来的。通过学法和与同修交流，才认识到了这不自觉的求来的假象险些毁了自己。认识提高上来以后，他马上发正念否定清除，第二天腿疼减轻了许多，几天后假象消失。我们学法小组还有个同修是个乡村医生，有一次在收看电视节目中有介绍某某药物治疗手疼有奇效，就想我赶快把这个药方记录下来，谁要是手疼了就用这药方，于是找笔记了下来。事隔几天，他在洗衣服的时候左手掌心突然疼得厉害，而且迅速肿胀起来，疼痛难忍，他马上发正念求师父，但不管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就在疼痛难以忍受的时候，他想起特效药来了，于是用上了特效药，结果也不好使。来到学法小组后，通过学法交流才悟到，这是自己想要治病的一念招来的病业假象，让你自己用这个特效药，结果没疗效，不好使， 看你怎么办。看你在这个问题上是用人的理来看问题，还是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认识到了，提高上来就是件好事，认识不到，那就会遭到旧势力的迫害，直至毁灭。他悟道以后，马上发正念，清除自己不符合大法的一切邪念，解体旧势力的一切干扰与迫害，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第二天，完好如初，假象全无。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现在我对师父这句法的内涵又有了更深的认识。修炼大法就是这么奇妙，我们修炼所遇到的矛盾，只要向内找，就会找到矛盾的根本原因，都是我们提高的机会，认识到了都变成好事。通过以上两个实例，使我们认识到，当我们遇到不自觉求来的磨难的时候，是用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还是用人的理去衡量自己，这是修炼人与常人的根本区别。因为衡量的标准不同，其结果也不相同。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